你好，我是李斌。在前面的几节课程中啊，我们聊到了 V8 中的对象和函数，并且呢介绍了函数为什么被称之为一等共名。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函数表达式了。函数表达式啊，在 JavaScript 中是非常基础的，同时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使用函数表达式呢，可以用来实现代码的隐藏，还可以实现变量的隔离。所以啊，函数表达式被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项目中。了解了函数表达式的底层的工作机制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项目中的代码。但是啊，学好函数表达式却并不容易，因为呢，它涉及到了很多底层的概念，比如表达式、语句、函数及对象等等。而函数表达式啊，和函数声明看起来非常的类似，都是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呢，再调用该函数。所以啊，大家很容易把二者搞混淆掉了。实际上啊，函数表达式和函数声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理解了这种差异呢，你对函数表达式的理解也就会变得更加深刻。那么它们具体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段代码。在这里啊，我先说明一下啊，今天的课程涉及到的代码比较的多，所以啊，希望你最好能够对照文稿来学习。我在讲的时候啊，也会尽量的把代码描述一下。好，这段代码是这样子的。我在这段代码中啊，声明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呢，在 for 函数声明的代码之前调用了 for 函数。执行这段代码呀，我们就可以看到 for 函数被正确的执行了。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for， 然后啊，将一个函数赋值给了变量 for。同样呢，我们在 for 变量声明的代码之前调用了 for。执行这段代码呀，我们发现报错了，提示的错误信息是这样的 type error for is not a function， 错误的信息是告诉我们 for 并不是一个函数，所以啊无法被调用。同样啊，是在定义的函数之前调用的函数，第一段代码就可以正确的被执行，而第二段代码呢却报错了，这是为什么呢？其主要的原因啊，主要是这两种定义函数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语义，不同的语义啊触发了不同的行为。首先呢，当 V8 执行一段代码的时候啊，会先编译这个代码。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将函数的对象保存到作用域中，并且啊，生成执行的字节码。然后啊，字节码被执行。当执行到 for 函数调用的时候啊， V8 会在现在的作用域中查找是否存在 for 函数对象。如果啊，存在便执行该函数。因为呢，在编译阶段 for 函数的对象就被生成了。所以啊，在 for 函数定义之前调用 for 函数是可以输出正确结果的。当 V8 执行第二段代码的时候啊，同样也是需要先对其进行编译。但是啊，由于第二段代码中函数 for 被赋值给了一个变量，那么在编译阶段函数对象并没有生成，而变量 for 的默认值是 undefined， 所以呢，在这之前调用 for 并不会执行函数的调用。因为语义的不同啊，所以啊，我们给这两种定义函数的方式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第一种就称之为函数声明，第二种啊就称为函数表达式。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函数声明和函数表达式的语义，以及 V8 是怎么处理函数声明和函数表达式的。我们先来看函数声明吧。函数声明啊，定义了一个具有指定参数的函数，其声明的语法是关键字 function 跟上函数名称，然后呢，括号内部是参数。最后啊，是函数体的代码，具体的代码我放在文稿中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V8 是怎么处理函数声明的。我们知道 V8 在执行 JavaScript 的过程中啊，会先对其进行编译，然后再执行。比如这样的一段代码，我先声明了一个变量 x 等于5，然后啊，再声明了一个函数 for。 那么呀， V8 怎么执行它们呢？首先啊， V8 先将执行的代码解析为 AST 和作用域，然后呢，再生成字节码，最后啊，执行字节码并输出执行结果。在编译阶段呀，如果解析到了函数的声明，那么呀 ，V8 会将这个函数声明转化为内存中的函数对象，并且啊，将其放到作用域中。同样呢，如果解析到了某个变量的声明，也会将其放到作用域中，但是呢，会将其值设置为 undefined 的，表示该变量还未被使用。然后呢，在 V8 的执行阶段呀，如果使用了某个变量或者调用了某个函数，那么呀 ，V8 便会去作用域中查找相关的内容。关于作用域的数据啊，你也可以使用 D8 来查看。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将这段代码保存到 test.js 文件中使用 d8 print scopes test.js 的命令，即可查看相关的作用域状态。执行这段命令之后打印出来的是一个全局的作用域，作用域中包含了变量 x 和 for， 变量 x 的默认值是 undefined， 变量 for 指向了 for 函数， for 函数对象被 v8 存储在内存中的堆空间中了，这些变量都是在编译阶段被装进作用域的。因为在执行之前这些变量都被提升到作用域中了，所以呢，在执行的阶段 v8 当然就能获取到所有的定义的变量了。我们把这种在编译阶段将所有的变量提升到作用域的过程就称之为变量提升。了解了变量提升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可以在函数声明之前调用该函数了。这是因为声明的函数在编译阶段就被提升到作用域中了。在执行阶段只要在作用域中存在的变量或者是对象都是可以被使用的。对于变量提升函数和普通的对象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变量，那么变量提升之后的值都是 undefined 的。如果是声明的函数，那么呢，提升之后的值则是函数对象。我们可以通过一段代码来实践一下。这段代码是这样的我先使用了一个变量 x 和函数 for， 然后呢，再定义变量 x 和函数 for。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的 x 的值就是 undefined 的，而函数 for 的值这是完整的对象。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了表达式和语句的区别了。简单的理解表达式就是表示值的一个式子，而语句呢，这是操作值的式子。比如 x 等于5，这就是一个表达式，因为呢，执行完这段代码之后，它会返回给你一个值。同样6，然后中间是三个等号，后面是5，这也是一个表达式，因为它会返回 false。而语句这不一样呢，比如你定义了一个变量 var x， 这就是一个语句，执行该语句的时候呢， v8 并不会返回任何值给你。同样呢，当我声明了一个函数的时候这个函数也是一个语句，比如这段函数 function for， 然后大括号 return 1， 当执行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呢， v8 并没有返回任何的值，它只是解析 for 函数，并叫 for 函数的对象存储到内存里面。了解了表达式和语句的区别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分析上面的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在 v8 执行 var x 等于5的这段代码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两段代码。第一段是 var x 等于 undefined， 第二段是 x 等于5。在变量提升的阶段呢， v8 并不会执行赋值的表达式。该阶段只会分析基础的语句，比如变量的定义、函数的声明。而这两段代码呢，这是在不同的阶段被完成的。var x 是在编译阶段被完成的，也可以说是在变量提升阶段完成的。而 x 等于5是表达式，所有的表达式都是在执行阶段被完成的。在变量提升的阶段v8 将这些变量存放在作用域的时候还会给它们赋一个默认的 undefined 值。所以呢，在定义了一个普通的变量之前使用该变量，那么该变量的值就是 undefined。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表达式是不会在编译阶段被执行的。那么函数声明是表达式还是语句呢？你可以看下面这段函数的声明。我简单的声明了一个函数 function for， 然后括号打印出函数 for 的一个名称。执行这段代码它并没有输出任何内容，所以呢，可以肯定函数声明并不是一个表达式，而是一个语句。v8 在变量提升的阶段，如果遇到了函数的声明，那么呢 ,v8 同样会对该函数的声明执行变量提升的操作。函数也是一个对象，所以呢，在编译阶段v8 也会将整个函数对象提升到作用域中，并不是给该函数的名称赋值一个 undefined。理解了这一点尤为重要。简单来说呢，在 v8 解析 JavaScript 源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普通的变量的声明，那么便会将其提升到作用域中，该变量的值默认为 undefined。如果遇到的是函数呢，那么 v8 会在内存中会生成函数的对象，并将该对象提升到作用域中。了解了函数声明我们再来看看函数表达式。我们在一个函数表达式中使用 function 来定义一个函数，那么呢，把该函数就称之为函数表达式。比如 for 等于1，这是一个表达式，这时候我们把左边的数字替换成函数，那么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函数表达式。 比如 for 等于 function， 然后括号，然后再是大括号里面跟上一堆代码。函数表达式呢，与函数声明的最主要的区别有以下的三点。首先啊，函数表达式是在表达式语句中使用了 function 的，最典型的表达式是 a 等于 b 这种形式。因为啊，函数也是一个对象，所以啊，我们把 a 等于 function 这种方式称之为函数表达式。在函数表达式中啊，也可以省略掉函数的名称，从而创建匿名的函数。一个函数表达式啊，可以被用作是一个立即调用函数表达式。了解了函数表达式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段代码。我们先调用了函数 for， 然后呢定义了一个 for 变量，并将一个函数的值赋值给该变量。比如啊，我先调用了函数 for， 然后啊在这个代码下面再定义一个 for 变量，并将一个函数赋值给这个 for 变量。当执行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呢， V8 在编译阶段会先查找声明的语句。你可以把这个阶段拆分为下面两行代码，首先是 var for 等于 undefined， 然后第二段是 for 等于 function， 然后后面是这个函数体的代码。第一行是声明的语句啊，所以 V8 在解析的阶段会在该作用语中创建该对象，并将该对象设置为 undefined。 第二行是函数表达式，在编译阶段呢，V8 并不会处理函数表达式的，所以啊也不会将该函数表达式提升到作用域中。那么呢，在函数表达式之前啊，调用该函数 for， 此时啊 for 指向的是 undefined， 所以呢相当于调用了一个 undefined， 而 undefined 只是一个原生对象，并不是函数，所以当然会报错了。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编译阶段 V8 并不会处理函数表达式，而 JavaScript 中的立即函数调用表达式正是使用了这个特性来实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立即函数表达式。 JavaScript 中有一个原括号的运算符，原括号里面可以放一个表达式，比如下面的这段代码，原括号，然后括号中是 a 等于 3， 括号里面是一个表达式，整个语句也是一个表达式，最终输出的是3。而如果在一段小括号里面呢，放上一段函数的定义，因为啊，小括号之间存放的必须是表达式，所以呢，如果小括号里面定义了一个函数，那么呀 ，V8 会把这个函数看成是函数表达式，执行的时候啊，它会返回一个函数对象。存放在括号里面的函数啊，便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它会返回一个函数对象。如果呢，我们直接在函数表达式后面加上一个调用的括号，这啊就被称之为立即调用函数表达式。因为函数立即表达式也是一个表达式，所以啊 V8 在编译阶段呀并不会为该表达式创建函数的对象。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不会污染环境，函数和函数内部的变量啊都不会被其他部分的代码访问到。在1.26之前呢， JavaScript 中没有私有作用域的概念。如果啊在多人开发的项目中，你的模块中定义的变量可能会覆盖掉别人的变量，所以呢，使用函数立即表达式就可以将我们内部的变量封装起来，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变量污染。另外啊，函数立即表达式是立即执行的，所以呢，将一个函数立即表达式赋值给一个变量的时候啊，不是存储函数立即表达式的本身，而是存储函数立即表达式执行后返回的一个结果。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啊，我们是要学习 V8 是如何处理函数表达式的。函数表达式呢，在实际的项目中应用的非常的广。不过啊，由于函数表达式和函数声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类似的，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两段容易让人误解的代码，分析了函数声明和函数表达式之间的一个区别。函数声明的本质啊，是语句，而函数表达式的本质呢，则是表达式。函数声明和变量声明是类似的，在 V8 编译阶段呀，都会对其执行变量提升的操作，将它们提升到作用域中。在执行阶段呀，如果使用了某个变量，就可以直接去作用域中去查找。不过呢， V8 对于提升的函数和提升的变量的策略是不同的。如果提升一个变量，那么呢 V8 将该变量提升到作用域的时候啊，还会为其设置为默认值 undefined。如果是函数声明呢，那么 V8 会在内存中创建该函数的对象，并提升整个函数的对象。函数表达式呢，也是表达式的一种，在编译阶段呀， V8 并不会将表达式中的函数对象提升到全局的作用域中， 所以呢，无法在函数表达式之前使用该函数。函数逆级表达式呢，是一种特别的表达式，主要是用来封装一些变量啊、函数啊，可以起到变量隔离和代码隐藏的作用。因此呢，在一些大的开源项目中啊，有着广泛的应用。最后呢，我给你留一道经典的面试题。我在文稿中放了两段代码，第一段代码中使用了逆级调用函数表达式，第二段代码中使用了函数声明。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两段代码打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